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在旷野经过40年的训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像之前如此的冲动、莽撞、骄傲，现在是变得谦和。这是圣经对摩西的评判。摩西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胜任神的工作，一再的推脱，找借口来推辞神给他的使命和工作。这和40年前那种冲动、莽撞、骄傲，认为自己可以解救上帝百姓的方法完全不同。我们有没有观察到，摩西在旷野40年，他的许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的身份啊依然是这个逃亡的人，因为杀了埃及人，他因为逃亡在米甸的旷野住了下来，他仍然是寄居者的身份。在第二章他特别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身份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40年他的性情得到改变。我们遇见问题，希望问题得以解决，但是神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有问题的我们。摩西40年身份、寄居的问题没有什么改变，他的环境也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他自己改变了。我们常常带着愚昧的想法来看待人生，看待人生遭遇的各样的问题。我们按自己的想法认为，我信靠上帝，上帝要把我所有的问题全部给我解决，配偶之间的问题，孩子之间的问题，我们与物质之间的问题，希望上帝一一的全部解决。这样的话呢，我的人生变得幸福，上帝才是大能者和智慧者。这是我们的想法。神的想法最重要的不是改变我们的环境，而是要改变我们自己。这40年对摩西而言最大的改变是他自己，骄傲的、有能力的，认为自己可以解救百姓方法的摩西，现在和过去完全不同。这是40年上帝对摩西的改变，他的性情、人格、做事的方法得到了更新。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推辞，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胜任解救以色列民的工作，也不再莽撞，不再血气，而是真正的看见自己没有能力去做神交付他的事情，而且也不再是冲动的，而是谦和的人。当我们在信仰当中总想期待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信仰就改变了，这样的想法是非常的愚昧的。不是环境改变我们的信仰就改变了，而是我们的信仰成长了，我们周边的环境也随之因着信仰 不再是问题。如果说环境改变了，我的信仰就改变了，这种想法是一种交换，是愚昧的想法，是不符合圣经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耶稣受死之前，门徒们是惧怕，在十字架下面只有约翰和那些妇女，门徒们跑路了。耶稣复活之后对他们显现，教导天国的事情，他们变成了天国的勇士。环境没有变，变的是门徒，门徒们内在的发生变化，被神的道所更新，圣灵降临充满他们。神真正要改变的不是我们的环境，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四章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这个时间的摩西和在埃及的时候那个摩西完全的不同，不认为自己有力量，有智慧，有方法，反而暴露了他现在的担忧、忧虑，他没有安全感，没有确信。圣经为什么把不完美的摩西记录下来？大多数人类撰写的历史，描述国家的英雄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偶像化、主角化。圣经不是这样，它真实的刻画了圣经中的圣徒、英雄，毫不隐瞒缺点。上帝是呼召毫不完美的人来服侍他。上帝不是呼召完美的，是呼召不完美的。当上帝呼召不完美的人来服侍他，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上帝透过不完美的人来见证完美的福音。上帝透过不完美的人来做上帝神圣的工作。上帝也透过不完美的教会来扩张天国的国度。人总是认为上帝使用完美的人，使用完美的教会不是的，上帝使用的全是不完美的。上帝要透过不完美的卑微的瓦器，彰显荣耀的伟大的福音。当我们看到摩西不足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的缺点或多或少也在我们身上出现。上帝能使用摩西，上帝也会使用有缺陷的我们，不足的我们。这给我们的是鼓励。在基督徒的家庭中丈夫有太多的不完美、瑕疵、不足，这样的丈夫在带领家庭的时候就显得无比的艰难，妻子可能会有藐视，孩子可能也会有藐视。按照人的眼光，不足的人怎么能够带领比较完美的人？我们要从圣经可以看见上帝使用不完美不足的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基督徒家庭中也是，上帝使用不完美的丈夫来带领比自己敬虔的妻子，上帝使用不完美的人来使整个的家庭 变得更敬虔。人往往不接受，但是上帝却如此使用摩西。圣经记载摩西的软弱，因为摩西的软弱可以帮助鼓励我们。人的软弱是最能够帮助人的，因为神的恩典、能力、权柄要在卑微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隐藏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害怕别人看见我们的需要不足，又担心别人轻看我们。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来掩盖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需要、软弱、不足是我们生命的最基本的状态，这没有什么可丢人的，人的本质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却不敢承认我们的需求、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和不足，这是骄傲、骄傲的想法。骄傲的人不认为自己有需求、有需要，是需要别人补足自己的。保罗在书信当中常常提到，弟兄们，请为我祷告。保罗并不为自己的软弱缺乏而感到尴尬。保罗曾经是有名的、有着美好前途的法利赛人，无可指摘。福音改变他之后，他说自己什么也不是，罪魁啊，可怜的、软弱的、不足的，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恩典刚强他。明白恩典本质的人，从不以软弱、失败为羞耻，反而愿意承认需要神的恩典，需要帮助，也愿意悔改。基督徒的家庭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夫妻的关系，包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各样的无法对外人讲说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是黑暗的角落。这些问题不寻求帮助，也不承认自己需要被帮助，因为担心暴露自己的有限、不足、软弱。有太多基督徒的家庭虽然信主，有信仰生活，黑暗的角落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与丈夫的不和，与丈夫之间的冷漠、冷战，或者与丈夫之间各种的猜忌，将死的婚姻，对孩子的教育束手无策，但是也不寻求帮助，不寻求带导为什么不想去说？因为怕别人嘲笑，怕别人知道自己，这就是骄傲、爱面子。我们也要记住，我们如果嘲笑别人的软弱，是我们需要悔改的。看见别人的软弱，没有同情，反而嘲笑，这样的罪反而更大。律法主义的人拒绝与软弱的人同行，恩典中的人与软弱的人结伴同行。我们不要自欺的认为我们可以自足自给，我们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不是的，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神为什么在我们生命中留下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自足自给， 我们是需要帮助的，我们是软弱的、不足的、有限的，很多的问题束手无策。自欺的时候，就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解决。骄傲的想法不是谦卑的，没有真诚、伪善的。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呀，在呼召中挣扎，他认为这个使命太艰难，他看到自己各样的弱点，他没有安全感，自信不足，他认为以色列人不相信他，他认为自己无法完成使命，他生怕以色列人拒绝他。摩西为什么没有把握啊？这个认为以色列人会接受他成为领袖和拯救者呢？我们透过上下文脉可以思想一下啊，在上一次的时候，这个摩西解救他的兄弟，已隔多少年？40年。40年，最少有一代人过去了。是否有人还记得摩西？这是一个未知数。另外，摩西啊，是一个被通缉的杀人犯、亡命徒、逃亡者。以色列人会不会接受一个杀人犯做他们的领袖，也是个未知数。摩西在旷野40年默默无闻，是一个乡下的牧羊人。以色列人会不会相信一个牧羊人能带领他们对抗法老呢？也是一个未知数。以色列问：“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摩西说：“我是放羊的。”啊，我是牧羊的，我没有做过领袖，我做领袖就是做羊的领袖，以色列人不会接受的。啊，所以摩西的猜想是人之常情，真的是人性的软弱。另外，摩西如果把他与上帝相遇的事情告诉给以色列人说，是自由拥有的，差我来的，啊，有可能啊，摩西认为以色列人会认为他疯掉了，啊，疯掉了。这个就是人的软弱，摩西的不安，没有自信，和在埃及啊如此确信用拳头可以解决的摩西完全的不同。40年巨大的改变，周边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摩西发生了改变。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显现了。”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就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又从河里取些水，倒在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在旱地上必变作许。”摩西担心没有人会听他的话，相信他是上帝所差来的拯救者。上帝用神迹、大能来回应摩西，来解决摩西的不确信、没有安全感。上帝行了3个的神迹，第一个是杖变蛇的神迹，第二个手掌大麻风又恢复 原样的身体。第三个就是把水这个倒在河里变为血。上帝要透过神迹奇事来证明摩西任务的真实性。换句话来说，神用自己的大能的作为来证实摩西所说的。神迹奇事啊，向来都不是上帝随机的任意展现他的大能。如意思说，上帝不会这个戏耍娱乐人。上帝使用神迹奇事证明他的道和应许的真实性，这也是福音书耶稣所使用的方法。耶稣在福音中使用神迹来证实他说的话，弥赛亚的身份，教导人认识上帝的性情和大能。这三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有目的，为要打击埃及的骄傲和权力的核心。比如说这个蛇变杖，在埃及呢，眼镜蛇是重要的象征，法老王冠是使用眼镜蛇的头像，眼镜蛇对全埃及的重要性啊是不可言喻的。变杖为蛇带出一个重要的内容，上帝在埃及掌权。第二个神迹是手掌大麻风。大麻风呢，在整本圣经，在救赎历史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大麻风得了大麻风是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也不能够住在上帝子民中间啊，把他要赶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而且上帝在惩罚一些人的时候，就是用大麻风来刑罚挑战摩西权柄的人啊，也用大麻风来这个刑罚一些贪心的人。在福音书，耶稣就使用权柄来医治大麻风。而这里大麻风这个神迹是意味着上帝掌管大麻风，因为有了大麻风是无法正常的生活。上帝有这个能力洁净大麻风，能够使得麻风的人恢复一切的正常，也意味着上帝有能力让以色列百姓恢复正常。第三个神迹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这个神迹是所有神迹中的王牌。尼罗河在埃及人认为是生命的本源。尼罗河给埃及人提供了粮食、经济，它维系了整个的国家。当上帝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声明它可以毁灭维持生命的河流和埃及。最后的神迹不只是证明上帝掌管尼罗河的河水，还有其他的意义，直接挑战埃及人信奉法老为神，埃及众神拥有的能力，上帝透过尼罗河的水变血来挑战他们，证明埃及一切的神明是无能的，而上帝是有能力的，能够使尼罗河的水变血。上帝用神迹来解决摩西没有安全感，无能为力。到了四章的第十节，摩西那里说：“我数日不能言的人，而且拙口笨舌。”再一次的推脱。上帝跟他说：“耶和华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谁使人的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上帝提醒摩西，上帝正是造口舌、语言本身的那一位。这句话在宣告神他的主权掌管语言，也是给摩西一个应许，上帝能够把他该说的话来赐给他。在多数的讲解当中认为啊，摩西在旷野40年缺乏了口才的锻炼，在讲话上啊，有可能是不如从前。我们要知道，在埃及学了一切的文化、政治、经济，也包括演讲，就是今天所讲的逻辑、文法、修辞。摩西那是王，将来的王子啊，也是要继承重权的人，他也有演讲的口才。40年旷野的训练，或许认为自己的知识、演讲的口才已经退化了，没有能力胜任这样的工作。神说，我是造人的口，造人的眼睛，我能够主宰人的一切。其实是安慰摩西，告诉摩西，上帝掌管言语，你不用担心啊，你不用担心啊。摩西去不去呢？此山且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我们看一看神何等的包容摩西啊，拒绝拒绝，不断的拒绝，上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摩西还在这里，你愿意打发谁去就打发谁去，我不去啊，我不去。摩西为什么这个样子？摩西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的不足，而是他聚焦自己的不足，没有把所有的希望聚焦在上帝的身上。从本质而言，摩西只看见自己，没有看见上帝。我们认为自己缺乏，是因为什么？因为只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精力、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是最不幸的、最痛苦的、最冤屈的。全世界的人没有我痛苦，因为没有把自己的眼光聚焦在上帝那里。将眼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的人，就会活在巨大的痛苦、巨大的焦虑和忧愁中。我们在四章的对话当中，完全可以看见摩西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都是我，他们不信任我怎么办？我没有能力怎么办？我没有口才怎么办？摩西所犯的错误呀，我们也是常常的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总是将问题聚焦在自己的优点和软弱上。如果把眼光聚焦在自己的优点上，我们就容易骄傲、骄傲，藐视上帝，藐视上帝的子民，藐视自己的配偶、孩子。在婚姻中啊，越是骄傲的配偶，越是藐视自己的配偶。骄傲在婚姻中是敌人一样的存在，骄傲的配偶是无法在婚姻中获得幸福的。若是骄傲的配偶不是建立这个家，而是激发另一个配偶来反抗自己，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而是看自己总是强于别人，这样的婚姻不是天堂的味道，而是地狱的臭味。如果聚焦自己的软弱呢， 就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圣经说要合乎中道的看见自己。我们如果觉得自己能力充足或者不足的话，就会像摩西一样犯下同样的错。摩西，自我为中心的摩西所表达的对话全部都是关乎自己的，他认为自己不行，不去，做不了，不可能，不可能。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也是像摩西一样，做不了，不可能，不想去，不愿意去做。我们过信仰生活，我们总是说自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忙得要死，哪有时间过信仰生活？这样的想法其实全部都专注在自己的忙碌上，没有专注在上帝的命令上，没有专注在上帝的恩典中，想到的全部都是自己的忙碌。我需要挣钱，我很贫穷，所以我需要努力的挣钱，我才能活下来，才能幸福。当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想到的全部都是自己的问题，全部都是自己的忧虑，根本没有转向上帝。如果你转向上帝的话，你会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敬畏上帝，是所有事情的首位。亚当和夏娃转向自己的时候，认为自己是的，我们可以像上帝一样，我们可以有能力有智慧决定我们的人生，结果呢，他们走向了灭亡，摘了那个果子，摘的人必定死。只专注自己的时候是灭亡的开始，痛苦的开始，远离上帝的开始。专注自己的人，他的表达是我的配偶不行，我的孩子不行，我没有时间，哪有时间过信仰生活，哪有时间敬畏上帝呢？所以你听别人讲述自己痛苦的时候，总是我，他里面没有上帝，目空一切，全部都是自己。不幸福的婚姻的人也是，总是我的配偶如何如何，全部都是别人的问题，自己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就是问题。人不转向上帝，就转向自己，而转向自己带来的绝对不是幸福，而是痛苦、忧虑、不满、不信、绝望。我们想一想，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不再转向上帝。不转向上帝的人呀，没有办法按上帝的旨意生活。不转向上帝的人是无法在上帝那里获得安慰，获得方法的。今天我们和摩西的做法一模一样，不单体现在生活上，在救恩上也是如此。我们面对拯救我们上帝的时候，不要看自己，不要看自己的优点，也不要看自己的缺点，看待就是错误的看待自己的人，要不就骄傲，要不就认为自己无法站在神的面前。 你如果认为自己很有优点，你会藐视神的恩典；你认为自己很软弱，缺点太多，你会忘记神在恩典中纪念我们。我们要转向基督。转向基督的时候，我们骄傲的羽毛会自然的脱落，我们那些自卑的、绝望的想法也会脱落下来，因为我们站在神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当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真正被上帝接纳的原因跟我们的优点和缺点没有任何的问题。救恩呀，是最根本的问题。救赎的事情上，我们的优点成就不了什么，我们的缺点也不能够因此不得到救赎，因为得救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上帝已经做成的工作，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转向上帝的时候，转向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会正确的看待自己。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被拯救乃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和摩西是不是一样，将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自己的身上？爱自己的时候，家庭、婚姻不会有任何的起色，因为一个爱自己的人不会按神的话语去牺牲自己，在福音中牺牲自己。一个专注自己的人，爱惜自己的肉体的这个想法，爱惜自己这个被罪所污染的肉体，不肯训练自己在信仰生活中的节制，无节制的放纵自己的生活，把时间全部都糟蹋掉。为什么？就是太专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按肉体的想法生活下去，无节制的手机，无节制的电影，无节制的各种的娱乐。为什么这么去做？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肉体的每一个想法，凡是肉体所有的想法，我们全部成就，为自己成就。爱自己的人关注的全部都是自己，摩西在第四章关注的全部都是自己，是一个不自信的、没有安全感的、不断的推辞上帝使命的摩西。上帝行神迹，上帝赐下亚伦做他的口，目的是让摩西从自己的焦点转向上帝，从敬畏上帝开始领受使命，为上帝工作。弟兄姐妹，你想想你的生活，你是专注于自己，你还是以专注于上帝？如果你从自己转向上帝的话，你不会只爱自己的身体，只爱自己，你会开始爱你的配偶，你会爱上帝，改变放纵情欲的生活，不再爱自己的肉体，给自己的肉体手机，给自己的身体金钱，却没有把上帝的话带进自己的生命中。 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总是犯这样的错误。神要透过话语使我们转向他，专注他。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是软弱的，有罪的，我们是自我为中心，专注自己的人。主啊，使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我们何等的专注自己，何等的爱自己。我们在家庭中，在配偶面前不肯牺牲自己，我们在日常的信仰生活中专注自己，丢掉了信仰的首要性、重要性。主啊，我们真的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爱自己，把自己视为神，我们错误的评判自己，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怜悯我们，使我们通过话语再一次转向你。我们看见你对摩西的容忍、包容、连续，你透过神迹、透过话语使摩西转向你。主啊，你也使我们转向你，单单的转向你，专注的以你为焦点。使我们以你为焦点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信仰生活、家庭、婚姻也发生转变。愿主怜悯，奉主的名祷告，阿门。